许茹芸演唱的《如果云知道》，送给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各位午安，欢迎你锁定我们今天礼拜四的《五味杂谈》，我是姜伟民。
大家好，我是雅娟。
哎，雅娟，我听说好像你现在不在美国国内是吗？
是吧？从电话连线上感觉我有点远是吗？
是没错，有点很空旷。你到底在哪里啊？
对对对，是是是，伟民老师的这个消息很灵通哈。
嗯，
对，我因为正好是借着两个小朋友的春假，然后我们就来了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
哦，
我现在在墨西哥的 Cabos。
哦，在墨西哥的 Cabos， 我不太清楚，因为
对对对，
可能是真的是不是特别了解这个地方，你能不能给我描述一下这是墨西哥的哪些地方？
对，这个地方还真是有点小众，就是因为墨西哥其他的这个旅游城市我们也都去的差不多了，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坎昆，对吧？它是旅游胜地。
对，
然后再就是比如说墨西哥的老城，我们要看这个玛雅文化的话到那儿去。还有一些比较冷门的一些，像我今天来到的这个城市叫 Cabos。 但这 Cabos 呢，这个我的感觉，因为我去过坎昆哈，我觉得它真的不亚于坎昆的景色之美，但是呢它又比坎昆呢旅行的人数要少，又少了那么一点清静。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最重要，对我这种有两个小龄的小朋友的家庭来说，他从洛杉矶，咱们从国际机场飞到这儿只需要不到两个小时。
哎呦，
就两个小时。
哦，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旅，而且没有时差，零时差，所以我觉得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哎呦，真是羡慕你。温度怎么样？
温度也是很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不冷不热，不像说它是海岛那种很潮啊，
哎，
很热，然后还是有一些微风，晚上也没有那么冷，就是温度特别适宜。比如说在这个四月份春天初春的这个节气里面，还是挺好的。海当然很漂亮，人家说嘛，从墨西哥归来不看海。
哎呦，
尤其是咱们加州的海其实并不是那么蓝，对吧？
美，对，
那这边呀，
哇，享受着阳光、沙滩、椰林。我真是非常羡慕你带着小朋友啊好好的玩啊。当然了，在休闲当中呢，不忘也回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您个人的这个体验啊，非常感谢。那我们马上回到我们今天的要讨论的话题。我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个网友这么写的啊，他说呢，他跟一个心理学家或者说情感专家去谈他自己的心路历程。他说我以前啊，就是跟我的男朋友，当时还没有走入婚姻殿堂。那么当时他说我记得呢，我不吃辣的。那我先生是四川人。但是呢，他处处每次我们到餐馆吃饭，他往往要叮嘱这个服务员说呀，尽量少加或者干脆就不加辣。好了，
哦，
结果呢，他是感觉到非常非常的这个体验非常之好，就是觉得哦，先生呢处这当时男朋友处处为他去着想考虑，结果结婚之后啊，变了，
原形毕露吗？
原形毕露，然后。只要是吃饭啊，或者到餐馆去，首先说给我加辣，而且要加大辣。他说弄到他自己好像觉得说，好像这个先生变了成另外一个人，他就觉得说是不是先生有意识在过去在装，然后回过头到现在，就像刚才雅娟讲，原形毕露了。他说我应该怎么办？那么这个他在这么一个心路历程呢，使我们想到说，其实婚姻啊，真的是两个素不相识，而且当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逐渐了解，然后走入对方的世界之后，他们俩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话，其实两个人呢，多多少少在整个婚姻过程当中啊，都会体现说，要么我让你，要么你让我。那到底谁让谁，谁说的算？那之前我们知道啊，中国社会封建社会一路走来呢，是男权社会、父权社会。不论怎么样，女生只要嫁鸡随鸡，那嫁狗随狗，没有办法，男人说的算。现在社会不一样了，那现代社会怎么能够去平衡一下说男生和女生之间，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难题。你什么看法，雅娟？
对，是，所以这个刚才您这个举的例子，我觉得不光是说这个例子，我觉得它是一个普遍可能会存在的问题，在家庭生活里面哈。
嗯。
我觉得比如说婚前有一方特别迁就另一方，到婚后因为就放松警惕了嘛，也放松了。
被发现。
所以呢，可能也就是会发现，哎，我为什么老屈就你？我为什么老委屈我自己？我为什么老做我自己其实并不开心的事情而让你开心？那慢慢慢慢心里不平衡，可能也是希望能够从自己的另一半身上找到更多你得照顾我的感觉，对吧？价值感。
嗯。
那我觉得这就说到您刚才讲的核心，那怎么样找到所谓的话语权，谁更听谁的，那是不是经济说了算呢？就比如说经济大权，
嗯，
就是说谁掌握家里的经济权，谁就掌握了话语权嘛。
哦，
对，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嗯，但是或者就是再就是慢慢慢慢就是爱情这个东西最终还是会消失嘛，你的所有的那种荷尔蒙啊，你的这个巴多胺呐，都会随着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这些生活慢慢就磨的。可能就剩下大家搭帮过日子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变得没有那么多迁就了，所以就要看两个夫妻之间去怎么平衡彼此的这种关系，对吧？
嗯。
所以我觉得，对，所以伟明哥每次就是想的话题就是都是很大众，都很接地气，也都真的就是在我们身边是这样的，所以每次伟明哥的话题都是雅娟我想请教你，所以我在这儿呢我就想请教伟明老师，您家谁有话语权，谁能说了算？
我是这样啊，我们是不断在变化，在年轻的时候啊真的是我说的算，因为当时是在国内的氛围嘛，特别是你知道我们东北人啊，
嗯，
有多多少少的有一些就跟台湾的朋友很像，他们的历史呢是因为和日本有一个不解之缘，包括东北三省是最初被日本人占领之后，很多的日本人的这种思想好像影响了我们老一代。记得我们当时我就小的时候，我们家了就是吃饭的时候，我们家哟就是过年，因为毕竟比方人口多一点的话，比方说有的时候来亲属啊，我叔叔我大爷啊，这样我们会这样，因为家里呢面积没有那么大，哎，吃饭的桌子也没有两张，只有一张，那怎么办呢？过年过节呢，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我当时好像不用别人抱了，我记得哈，就可以自己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去吃饭。我记得过年逢过年过节有亲属家人在相聚，而且男生多的时候，没办法一张桌坐开，怎么办？男人先坐先吃先喝，女生在旁边下煮菜啊，这个包饺子做饭。你看，就是男尊女卑的地位啊，就从小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也没有讲说我们是错的。同时我记得我自己的姐姐们啊，也包括叔叔这个爷这个阿姨们，包括我母亲，在她什么厨房里忙里忙外，她根本不觉得说，哎，这是男生不应该，这是对我们的歧视。那么现在怎么样？好，我时间的关系呢，我给大家卖个关子，我们现在家里谁说的算？哎，我们
大家猜一下，
对，猜一下，先进上广告，广告之后伟民再给你慢慢道来，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雅娟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兴珠宝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今天跟大家讨论的情感话题呢是看不见的婚姻保卫战，也就是在婚姻之间的夫有权还是妻有权，还是大家能够共同协商找到一个平衡点而维持婚姻继续走下去。但是呢，刚才啊我给大家卖了个关子啊，就是到底我这个人啊在家里是说的算的那一方，还是说的不算的那一方？那我已经前面交代了，在年轻的时候呢，我在家里绝对说的算。移居美国之后，哎，这个呢就慢慢就变了。为什么呢？因为啊，收入，刚才啊雅娟说到了一个重点，就是等于说在一个家庭当中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说，哎，谁赚钱多呀，谁在钱在家里有更多的话语权。你看啊，为什么说变了呢？我回来到美国之后呢，我从原来的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因为文化地域的差异，包括老人家给我们的传统，我在家里说的算。那现在啊，来到美国之后，我说的就更算了。 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收入远比我太太赚的多。当然了，这是有玩笑的成分，主要是我们家呢，大事儿我说的算，小事儿呢我太太说的算。到我们家几十年啊，来到美国，每一件大事没发生，所以说呢，大部分呢，我们还是应该讲，我太太对我是蛮尊重的，就是大部分呢，还是应该把所有的决策权留给教我来做决策，因为我不太清楚了，可能每个人家庭是不一样的。我太太她好像把更多的决策权放在我身上呢，她有个好处，就是一旦这个事情决定错了，她不负任何责任。对不对？你看这个他就主动交出了自己的所谓的决策权，但是呢，凡是我决定的错了，他当然也有埋怨，但是因为可能是因为多少年形成一种习惯，所以在我们家里呢，真的是就是说决定错了，我当时也是绝对不会像有些家庭男生那样啊，就是矢口否认说想当初啊这个事儿不是我做决定，我大部分我敢于承担自己错。
嗯，
因为我的原则是对不对，有错不怕嘛，犯了这个错了就改嘛，改了咱再犯嘛，不就完了吗？是。所以说从这个婚姻角度上，刚才你说的非常重点的在哪里呢？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能够掌握更多的经济的所谓的实力的话，在一个家庭当中，我觉得他可能说的就更算。那么在美国的心理学研究方面啊，也有人指出了，他说付出更多的人往往拥有更多的权利。你看这个其实所谓付出更多，当然包括可能满里这个跑前跑后啊，家里的里里外外的这种所谓家务事啊，其实也算。那当然更包括的就是所谓的收入的高低，那确确实实决定了一个家的地位。但是呢，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呢，说尽管在一方家里的一方可能在经济上他处于绝对的优势，绝对或者碾压式的这样的一个悬殊的这种差距，但是如果占据话语权主导地位的人经常压制对方，经常就是无端的抢自己的所谓的话语权也好，经济决定上层建筑，然后我觉得我在家里就是等于说
为所欲为
趾高气昂，这样的话就没办法保持所谓的夫妻之间的平衡。那这样的话其实这种婚姻啊也是很难走到头的，你觉得呢？
对的
对不对？
是的，是的。首先我觉得哈，那个伟明哥没有让我没想到哈，您刚才埋的这个就是拴的这个扣子，
是
您，我以为是您现在到了美国以后入乡随俗了呢，老夫人说了算，您继续占据你们家这个说了算的这个位置，那还是很棒的。所以我们伟明哥很有这个叫什么魅力。那我就想再接着您刚才说的话，就是说确实是这样，尤其在美国，我之前分享给大家过，就是我曾经在美国做过一段时间，就是有比如家暴啊，有这个虐童啊，就这种刑事案件的人，我给他们做过一段时间的心理辅导。那我特别知道，比如说在美国的婚姻关系当中，他有一样叫做就是如果你对你的对方有着非常超乎标准的控制，无论是经济的、话语的，或者是人，就是所谓的人身自由的这种控制度，如果超到了一定的杠杆，那也可以形成为叫做家暴。
哦，
对，
那是一定的，那是一定的，对，
对，
尽管没有肉体啊，我拦你一句哈，就是尽管没有肉体上的所谓的接触，但是精神上的其实也仍然可以造成所谓的家暴。哦，
是的，是的，尤其是你看我们就是还是说就是文化背景不同，你看我们在就是我们的国曾经就是我们的祖籍国的这些国土里面，就是大多数比如说那种农耕时代，对吧，基本上都是男的出去打猎，对吧，打去务农活，然后女的在家带孩子呀，照顾老人做饭，好像就天然的形成了一种就是这种
男耕
不对等的关系。
对
对，然后于是呢就变成了好像这样的一代一代传下来，就是一家之主男的还是说了算，男的是家里的顶梁柱嘛。
嗯，
所以那么就慢慢形成一种习惯性的顺服。那慢慢的比如说这些移民来到美国，到这样的一个文明的一个国度，再加上这个 条款，就是法律啊，婚姻的法律啊不一样。然后我们也在习惯中，比如说很多的先生从慢慢的那种很大男子主义，就要慢慢过渡到哦，太太也有自己必须的话语权，太太也要有掌握经济的能力，太太更要有什么呢？就是我得对太太的尊重以及她的这种观点，我得有认可，就不能再是一意孤行，什么都是我说了算的这种概念。我觉得华人也在不断的进步啊，这是我的感受。尤其是我觉得一代一代也会有新的变化，比如说像我这种70、80后，就是我身边很多那些说讲真，就是很多先生已经在自己的事业上很有成，然后呢经济条件非常好，但是依然对太太真的是百依百顺，也是非常好的。那你说这个时候我们的话题就不是说经济他就决定话语权了，我觉得这个所谓在婚姻生活当中是不是真的做得好这种平衡，我觉得还是跟这一个家庭当中的两个人的文化的修养，对吧，学识的是高低，然后人的这个素质，然后才是有一个最直接的关系，对吧，他的文明程度达到一定程度，他的认知思维达到一定的高度了，彼此之间的尊重就特别的顺理成章。
是没错，当时你刚才谈到的呢，就是和一个人的这个所谓的社会地位啊、修养啊、家庭教育背景、原生家庭，很多方方面面都有相当大的关系。可能他的这种所谓教育背景可能越丰富，那可能他对对方的理解可能就更加的体贴入微，所以因此也就造就成家庭当中呢，就是所谓相敬如宾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和谐的观念。那是我现在说要讨论的，说哎，其实啊，在家庭的角色分配当中呢，我们暂且不谈，我们就想说哎，即便是有些家庭悬殊的差距，比方说先生位居高位，对不对，或者是先生呢家财万贯，那女生呢可能真的是不能讲说一贫如洗，反正经济差距是相当大。但是在这样情况之下，男生可能为了保证他的话语权，其实在这个整个生活当中，大家都知道我们收音旁也很多的，咱们都是过来人，在家庭当中话语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除了话语权还有相当多的其他的权利。哎，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如果两方啊，就是说需要保持我们家庭婚姻持续下去，其实真的男生这种强势的态度是绝对不可取的。举例来说，一位家财万贯的这个富二代，他娶了一个一贫如洗的女孩，俩人感情是如胶似漆，非常好。好了，然后结婚了。那这个时候呢，注意，男生如果一味的就说哦，我们在家里我娇生惯养，什么东西我是这个衣来这个伸手是饭来张口，好，这样的一个习惯，久而久之，女生会非常非常的厌烦。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要弄清楚说，到底男生或者是女生哪些权利，哎，他可以保留，但是哪些权利呢？他可以让他慢慢慢慢的淡忘。你举例，我现在举例来说吧，女生我们想说啊，现在我们抛开任何所谓的这种差距非常大的这样的关系，这比较是个案，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在讲说呢，男女基本上相当旗鼓相当的情况之下，那么女生有哪些权利需要保留？不一定值得鼓励，但我觉得呢非常合理去保留它，但是有些权利也可以摒弃。你现在觉得哪些对于女生来说，她在整个家庭当中这个权利她一定要保留？
对，我觉得首先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对于家里的经济，我觉得作为太太还是要有所保留，你不能说你对家里就是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先生要懂得在财务状况上有一个 share，有一个清楚明了的分享，对，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对吧？然后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妻子还要保留，就是我可以自由的选择，我出去工作， 我也可以自由的选择，比如说因为家庭的需要我留在家里，而不是说变成了因为经济的问题或者话语权的问题，我就一定得在家里做一个全职太太，我就一定得既做全职太，我又得做太太，又得去挣钱。我觉得这些权利是都要保留的。另外呢，对于太太来说，我觉得还有一点也特别重要，就是我还要有权利去照顾我的父母，就是照顾我本身我的父母。对，我就这个，在我认为这个是双方的，就是说我的另外一半他也有权利去照顾他的家庭，这是他的一份责任，我同样也有我的权利去照顾我的家庭。对，
你看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说刚才雅娟有讲说女生应该首先第一点啊，在整个家庭当中，无论男生赚了多少钱，对不起，整个账目要由女方来管，是这样吧？
不，就是知晓权，账目其实我倒不认为说最后谁来管。
啊哦、
你看，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家我就不管钱，因为呢，我是属于零都数不清楚的那种人。
您是客气了，看起来啊，您对您先生是特别放心，哎。
就是我觉得很多人说你是叫大智若愚，我说真不是，是真愚，而不是大智。就是对零啊，对数字，我就不是很敏感。但比如说我们家出门我开车，我就对方向比一般女性要，我走过一遍的路我就记得。就是我反而就是基本上我们家出门我是开车的，我先生是坐车的。这个就跟别的家庭不一样，就是我们家是属于谁擅长什么谁做什么，但是这个擅长就是前提。你得让我相信你不会怎么样，我给你这么大的信任，你要回馈给我，我对你的这份尊重。对，尤其我觉得是到了美国，很多人说女性到了美国是好的，是因为在婚姻的法律上，美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公平的，比如说在婚前婚后也好，就大家还是都说得很明白很清楚，不会像比如说中国有的时候出现一些因为这个，比如说家里的婚姻出现了一些状况之后，因为财产啊打得不可开交等等等等，虽然有，但是我觉得比例小。对，
没错。那好，刚才呢我再解释一下，说原来啊我可能理解错了，就是等于是在婚姻过程当中啊，夫妻之间的所谓的这种经济的这种细目啊，管理啊，至少女方要保留所谓的知情权，对吗？
对
不对？
是的。
然后第二呢，就是要保留自己人身自由。我可以呢，今天参加工作，我也可以，对不起，我可以做一个全职太太，由我自己去掌控。不能讲说哦，我嫁到所谓的豪门贵族，然后结果呢，人家老太爷就说，让儿媳妇儿绝对不可以这个再出去打工，对不对？然后呢，引起我们家的就是被其他人的耻笑，对不对？对不起。我如果嫁入这样的一个豪门，我也仍然保持一个自由身，我愿意出去打工，那是我自己的事，对吗？保持自己的自由挺好。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如果在孝敬父母的时候呢，我应该有相当多的这种自主权，就是我呢今天可能要不要给家里寄多少啊等等等等，还是说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呢，先以这个婆媳婆婆跟这个公公可能寄钱更多一点，以他们为主，但是对不起，你怎么选择是你自己的事儿，那我呢
对
一定要首先保证我自己的父母啊，亲生父母一定要过一个非常和谐快乐的一个这个新年，在或者节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应该选择我的一个主动权。我没理解错了吧？好，就你刚才谈的这三点的话呢，等一下哈，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呢，我再发表一下我个人的观点。同时我
从男性的角度，
从男性的角度呢，我们男生应该保持哪些应有的权利？那么同时呢，下一节可能我们的讨论就更加的激烈跟精彩了。
激烈了，
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提出有一些观点，说女生能不能稍稍改进一下你们的权利，好不好？
好，
我们说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再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雅娟、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星珠宝无味杂谈》的节目现场。今天跟大家讨论的是情感话题，婚姻保卫战，到底在婚姻当中呢，哪些权利属于男生应该保留？那么哪些属于女生也应该保留的？我们谈到这儿啊，其实刚才有雅娟她谈了她自己的观点，你比方说女生 他可能呢不一定管钱，但他可以要有知情权，我们家里收入多少啊，对哪些对哪些东西呢是需要支出啊等等，对不对？
嗯嗯，
未必是贵，未必是必须。等一下，我跟你讲为什么。工作，工作，工作。女人要保持一个自己可以去有选择是工作还是非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对对对
啊。无论你有没有钱，啊，需不需要这笔钱，那我这一点绝对同意，这就不讨论了啊。第三是父母，等一下讨论，就说哎，要不要给自己呢？就是父母呢，平时过年这个假呀，这个节日啊。寄点钱啊，或之类的，或者是哎，自己可能我弟弟也结婚，我要不要给一笔啊这个重金之类的哈？那我们一一讨论第一跟第三啊。你呢？刚才谈到了雅娟说，哎，我在家里啊，我应该有知情权，要不然我们家收入多少、支出多少我都不知道。但是尽管你刚才讲呢，说我对这个数字不是特别敏感，有这样的人我知道，但是呢，我和你有一样的地方，我不一定说对数字不敏感、不太了解，但是我呢和你一样，不爱管钱。我真的不管钱，不爱管钱。你看啊，我很多这个熟悉我的听众朋友都了解，伟民是非常喜欢那种自己动手，家里你看 Home Depot 啊 ，Love， 我是简直是像我家一样，没事就买点什么零件啊。我太太就有一句名言，她说我们家很多的。这个我们家里的这种自己的这种家具也好，或者是家里的水管也好，所有电器，他说大部分都被我修坏的。我是一个对很喜欢自己动手的人，但是我有什么特点呢？只要家里买很多的，比方 Home Depot 买一堆东西，没有用或者用不上，零件不对，我好多都忘掉了，放到哪里了，我也想不到去还，去退。因为你也知道这些大公司他基本上退的话问二话都不问，但是我就没有习惯，就是我就觉得这点小事算了，我不在乎，因为我对钱不是特别在乎，到现在为止挣多少钱我不知道，而且呢这钱花在哪里我也不是特别清楚，所以我们家呢大部分都是我太太。有一次我曾经问过我太太，我说你为什么因为这有可能做哪一次节目忘了啊，我说很多女生啊非常愿意掌握家里的经济命脉啊，就是一定要管钱。我说你为了管钱呢是什么目的？他说呀，哎，我当时我笑了啊。他说啊，男人大部分没什么好东西，如果让他们管钱，他们一定会干坏事儿。这是他跟我讲的。
男人有钱就变坏嘛，
是不是？哎，所以说你看我就
男人变坏就有钱。
哎哎哎，好、哦、好。所以说哪一天咱们讨论一下哈、啊，就是为什么说女人变坏？那么呢，我在家里真的是可以讲说，我基本是受我整个经济受我太太控制的。你也知道，好像现在中国也变了哈。以前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发薪水啊。是到比方说我们在当时在学校教研室主任呢，他拿一个信封，都是现金，而且有工资条上写的一笔一笔什么钱给我们，也不多，几十块钱，我们就领的是现金，这时候留点私房钱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在美国那是想留点私房钱，对不起，因为钱直接打到银行账户清清楚楚，连一分钱都不会差。在我们的家里过的什么日子呢？有时候需要零花钱真的是从我太太手里去抠，哎呀，祈求说给我点钱呢，我就要没有还。你看，明天我要请人家甜品村吃饭，我没有钱，这怎么办？哎，对，好，基本上沦落到这种地步。所以说呢，管钱，我认为啊，到现在为止，我认为女生管钱是非常正确的，管才能发现有些蛛丝马迹。男生，哦。他怎么突然间有一个账单来的，是来自某旅馆？对，赶快追问啊、哦！那是我找某一个同事，我们促膝长谈了，在旅馆。哎，你信吗？反正我是不信。所以说，女生掌握经济大权是很有必要的。第二个工作就不谈了哈。第三个父母这一块，我倒觉得应该商量。怎么讲呢？因为我曾经跟我太太确确实实发生过这样的一些矛盾，就是刚来美国的时候呢，哎，可能我们赚到一些钱，需要帮助家里嘛。那其实家里并不需要这些东西，但是好像貌似呢，就是哎，有的时候呢，他给他自己家里呢，可能借钱、寄钱啊，他没经过我。哎，后来我知道了，我觉得很不开心。但是呢后来他直接告诉我了，他说你问问你爸爸你妈妈我怎么样，他说钱也照样寄了，我两边都一样， 给寄了。
嗯，
哎，我这时候听我觉得这个心暖暖的，因为你也是刚来美国的时候，其实赚点钱是真难，有的时候10块20块都觉得很重要。哎，但是没想到这几百块上千块钱过年的时候给自己家里寄去了，我心里就觉得有点，哎，为什么没考虑我？结果没想到人家呢两边都不差。
嗯，
就是一视同仁的记，哎，我这很开心。
嗯，
那当时我不太清楚你刚才讲到的说，哎，我可能要照顾我自己的父母，亲生父母，我是不让。那我反过来，我想问你，那你给你公公婆婆寄钱的话，或者是说公公婆婆的他弟弟，就是你先生他弟弟结婚了，
嗯，
你要不要大手笔的，比方说进行资助啊之类的？你觉得开心吗？这样的事情？
就是我是这样子的人，你看，比如说我先生，就是我公公婆婆去世的比较早，那我先生呢，是要管他的姐姐和妹妹，对，就是他的姐姐和妹妹的生活完全是由我先生来照顾的，包括他们的经济收入，对，所以呢，我还是就是做的比较的，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是
得体，
我对他从来不过问他给他姐姐包括买房子啊什么的，其实都是我们的家庭收入给到他姐姐的。但是我觉得一个家庭嘛，就是肯定是有一个或者是两个比较有能力的，然后要帮助一些比较弱的。那就这就像我自己生了两个孩子，一个是普通孩子，一个是自闭症小朋友，那哥哥未来一定得肩负着照顾弟弟，那我也希望我的儿子未来能娶一个媳妇儿，也能够有这份善良吧，对，能继续照顾这个弟弟。所以从我的角度呢，我就从来不会去管我先生给他姐姐给他妹妹怎么样去支持，包括钱呀时间呀，我从来都不多问一句，都不多问。那我相信我给他的这份自由，他也回馈给我很多真诚。那比如说我对我们家也是这样的，那我说的这个照顾其实不光是说比如说给我爸爸妈妈钱这样，其实我倒很少给他们钱，因为他们也都有退休工资嘛。但是我说的这个自由是我得有去照顾他们，我得有像我的方式去尽孝的这个自由。
哦，
就因为有些家庭未必会说，就是会因为这些事情，两方的家庭吵得不宜开交，可能夫妻感情还不错，但反而因为两方谁给多了谁给少了，谁照顾这个多了谁照顾这个那个少了，而是争论不休，最终导致就婚姻破裂，对吧？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我们家这一方面，就是说我跟我先生都是彼此不干涉，彼此给彼此空间，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是，
因为我又是独生子女嘛，那对我来说，我就这么一对父母，对吧？他们也就这么一个我，所以没有人跟我分担，这是我的义务。所以我先生在娶我的时候，他就应该明白，虽然他自己可能会觉得，哎呀，独生子女还是不好啊，他觉得这个都什么都是我要担当上面的人，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每个家庭的这种状态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核心的观念就是，如果彼此都给彼此一个很好的空间的话，其实受益的是谁？受益的还是夫妻本人嘛，
是
夫妻本身。
这整个一言的话让我汗颜呢，就刚才雅娟的一番言论，其实呢，我真的是非常感。就是感到说感同身受，说你先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个男人。为什么呢？你有这么大的宽宏大量，而且呢你自己基本上不是特别的紧随他去给对方一个相当大的空间，我非常羡慕。但是我还是要给你一个温馨的提醒啊，男人没一个好男人，一定将来某一天要把你们家的财务大权给掌握过来。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见。节目的最后啊，我想请教一下雅娟啊，作为男人，我们应该保留哪些权利？你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啊，就是男人喜欢喝酒，这算不算一个算是比较不太好的嗜好？那女生怎么去劝啊？你怎么劝？
只要不酗酒。
第二个游戏和赌博。
对，
请讲，请讲，发表您的观点。
您就这两个权利吗？
对，就这两个权利。对对对，没错。
第一个权利，首先我认为有些女的都能喝，就是我认识很多女性比自己老公能喝，所以我觉得喝酒一定不是说不可以的，一定是我认为是可以的。但只要不酗酒，就是不是有成瘾的，喝酒是没有问题，小酌还调情呢，对吧？如果夫妻两个人能够一起喝，然后偶尔一起，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很能促进彼此感情的。
嗯，
对，这个我认为是这个自由是一定有的，但是赌博我觉得这个是绝对不可以有的。
哦，
啊，我觉得这个是底线。嗯，
是没错。
然后再就是游戏，我觉得游戏也可以打，但是还是那句话，底线。如果说老婆一个人在家都忙的，又照顾孩子又弄家什么的，都忙得不易开交了，然后不可开交了，然后丈夫还在打游戏，这个我认为肯定是不可取啊！一天两天行，一次两次行，我觉得日久就会成为了很多很大的矛盾。
好，那么刚才谈到了是男人喝酒，雅娟呢说 OK 小酒怡情，但是不要多喝。
嗯，
也可能呢是打游戏呢不要特别上瘾。OK， 作为男生，也很多男生，特别年轻的小朋友，你看他哇，整天就什么也不干，简直是除了这个吃饭，然后就打游戏，也是沉迷于，是绝对不可以的。赌博是绝对禁止，对吗？当然，如果到威格斯呢，是过年过节小赌怡情也还 OK。
嗯，
好了，那是您的观点，我可不可以说发表一些我们男人观点，说对女
太能了，太能了。
对，我说对女生有一些。我可不可以给你们一个建议，说你们的权利呢，能不能在这方面啊做一适当的，就所谓的这种让步。你看，第一，
嗯，
女人需要花比方说一个小时时间去化妆
啊，
然后才能出去见人，这能不能节省点你们的时间，甚至不化妆，第一。第二，女生的血拼，哇，真是血往血里拼呢，瞎拼，是不是应该适当的减少考虑到男人口袋里的压力，这两点你怎么看？
这两点我非常的同意，因为首先我自己就是第一个。
哦，
就是我妈都说你这个永远说五分钟你就看五十分钟去了。
哦，
我就是属于很享受自己折腾我自己的这个过程。
哦，就是
这点我现在倒是蛮容忍我的，说实话。那我觉得这个确实我们女生要改。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男生大多数男生是比较守时的，而女生相对比较喜欢拖延嘛。
嗯，
所以我觉得在时间观念上，那女生肯定确实应该减少化妆的时间，或者说自己努力早起一点，对吧？可以先收拾好，然后就是跟家里的所有的这个 schedule 要同步，不要因为化妆这种事情去耽误或者说影响心情，这个是最重要的。
哦，
也不要因为化妆这个事情再影响两个夫妻之间的感情去争吵，这个我觉得不值得。
嗯，
对吧？那另外您说的第二个是什么来着？刚才说
就是 shopping， 就是到
shopping。
对，
这个我也非常支持。我曾经有一段，就是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自己很失落，就是我觉得我要用买东西来获得我自己的价值感，我自己的成就感。
嗯，
我要用买东西去改变我的心情，说包治百病嘛。就我曾经有真的有那么一段，就是当我自己内心不够强大，自我缺失的时候，我就要用买东西来弥补我自己的空虚和空白。
嗯，
但慢慢我发现我自己那个时候真的傻，我那些钱干点什么不好，我买它有什么用，现在压的又压箱底，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我也是可能在30出头的时候有真的有那么一段，但当我一旦到了40加，我就开始发生我的这个消费观的变化，就我觉得有用的买，没用的真的没必要去买，就我已经过了要用物质去满足我自己内心需求的这个状态了。
哦，了解。所以说刚才呢雅娟讲说，刚才我提了两点，说第一个呢，你承认在你自身上都有这样的问题。
嗯，
比方说可能化妆将近一个小时，那简直是司空见惯，稀松平常的一件事儿。其实我太太，我她不一生她也很少化妆，让她化妆她也不去啊。但是我现在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呢，就是我女儿她在嫁出去之前，到现在为止她也是啊，就是不化一个小时，他基本不出门，所以因此呢，他耽误了很多的事儿。有的时候，甚至我可能跟我女儿翻脸，别的方面我很难翻脸，对不对？他甚至来是这个在床上不起床懒觉，这我都不太去管。最我忍受不了的，比方老爹现在可能告诉他，我等一下我到你家去，几点几点？没想到哇，他可能就晚了也好，什么样的化妆。哎呦，我气得不行了。所以我觉得女生真的是刚才你谈到的，真的是有的时候化妆的没问题，因为我这个人是非常守时的一个人，非常有点守时到可能差一分一秒我都这个人很我很龟毛在这方面。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容忍不了，就是有些人因为 化妆去吃，就是把时间给耽误了，这时间我忍受不了啊。但是你刚才其实啊，我刚才说这边血拼其实就是看你自己的自身条件了。如果老娘有的是钱，我觉得都无所谓。但是呢，如果家庭条件没那么特别好，那女生其实在考量就是 shopping 的方面啊，买名牌包包等等的，那应该稍稍的衡量一下。其实我们说到这儿啊，并不是在讨论今天的话题，说男人在家里谁说的算。我们呢，重点谈到说一个，这个可能要把它往长远的、能够持续发展下去的婚姻呢，一定夫妻双方本着尊重对方的一个原则，然后尽量在两个人相处当中呢，找到一个决策当中的共识。哎，说哎，好，你化妆50分钟不行，那30分钟行不行？慢慢变成20分钟，哎，大家都各让一步。这样的话，家里呢才能够非常保持一个和谐的状态，你觉得不是吗？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对就到这里跟各位说再见了哈，感谢各位的收听，五味杂谈，明天空中再见，拜拜，拜拜，雅娟，
拜拜。